这个被冤枉了的窃蛋龙的故事，是童话罐子写给显博峰小朋友的。罐子姐姐祝显博峰小朋友有好多好多恐龙模型。放假了，贝贝小朋友来到了恐龙博物馆。贝贝小朋友可是一位恐龙专家，他指着一个有公共汽车那么长，长着大脑袋、尖牙和短小前爪的恐龙模型告诉妈妈，
这是暴龙，也叫霸王龙，它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北美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猎手，没有恐龙能打过它。
贝贝又指着一堆恐龙蛋化石附近的骨架说，
这个叫窃蛋龙，他们是小偷，看见这些恐龙蛋了吗？这是圆角龙的蛋，很久以前窃蛋龙就是准备偷这些蛋，结果遇到了意外，跟这些蛋一块变成了化石。
就这样，每路过一个化石或者模型，贝贝都会讲上一段，妈妈笑呵呵地听着，许多其他的小朋友也被吸引过来，听贝贝讲故事。一天很快过去了，博物馆要闭馆了。贝贝小朋友意犹未尽地往外走。当再一次路过那堆恐龙蛋化石的时候，贝贝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个声音，
你冤枉我，我不是小偷。
咦，这是谁在说话呢？博物馆里都快没人了。贝贝四处看看，忽然发现骨架旁边一个颜色艳丽、长着高高的脊冠和鹦鹉一样嘴巴的恐龙模型正在摇晃脑袋。贝贝认出来，那正是窃蛋龙的模型。他难以置信地说，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窃蛋龙模型点点头，转着眼珠说，
是我，你真的冤枉我了，我不是小偷，这些蛋是我的，里面是我还没长大的孩子，不信你看。
窃蛋龙模型说着，忽然长到了1米多高、2米多长，跟一只大鸵鸟差不多。它挥动长着羽毛的前爪，迈着结实的步子，走向了装着恐龙蛋化石的玻璃柜。随着窃蛋龙模型走近，哦，不对，应该说他现在已经是一只货真价实的窃蛋龙了。那些恐龙蛋也褪去了石化的外壳，滚到了一起。玻璃柜子慢慢变成了一个泥柱的巢穴。窃蛋龙走过去，往巢穴上一蹲，用身上密密的羽毛盖住恐龙蛋，做出了孵蛋的样子。贝贝这才发现自己待的地方哪里是什么恐龙博物馆，分明是一片稀疏的森林。森林里的花很少，树木也跟贝贝在公园和街道见过的不一样。贝贝惊讶地看着四周，窃蛋龙开口说话了，
别害怕，我带你回到了我曾经生活的时代，只是想让你看看，我们窃蛋龙并不是偷蛋的贼。
原来这就是恐龙生活的时代，恐龙迷贝贝小朋友哪里会害怕，他简直要兴奋地跳起来。可是对于窃蛋龙的说法，贝贝充满了怀疑。他清清楚楚地记得， 自己看过的一本书上写着窃蛋龙，小偷恐龙。贝贝摇摇头，对窃蛋龙说，
我不信，说不定你们是为了掩饰自己偷蛋贼的身份，才发明了这样趴在蛋上的姿势。我想起来了，这些蛋是圆角龙的，对，你偷了圆角龙的蛋。
窃蛋龙低下头，失落地说，
哎，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对我们的误解这么深，真希望能给我们改个名字。
圆角龙大哥，你快来帮我说句话吧，
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认为我偷了你的蛋。
窃蛋龙话音刚落，森林里他孵蛋的巢穴旁边就出现了一只脖子上长着高高盾甲的圆角龙。圆角龙跟窃蛋龙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大家庭，所以样子一点都不像。窃蛋龙浑身长着羽毛，而圆角龙身上却是像蜥蜴和鳄鱼一样的鳞甲。窃蛋龙用长长的后腿走路，头扬得高高的，圆角龙却四肢着地，头微微地低着，竖起高高的盾甲。不过这只圆角龙看起来跟窃蛋龙很熟，他一过来就说，
这位小朋友，你真是冤枉窃蛋龙了。我知道，第一个发现这堆恐龙蛋化石的人以为这是我们圆角龙的蛋，而旁边的窃蛋龙是个偷蛋的小贼，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们圆角龙和窃蛋龙是好朋友，大家都爱吃树上的叶子，我从没听说过窃蛋龙，哎，这名字真不好，我从没听说过他们偷蛋啊，这些蛋真的是他们的。
听了圆角龙的话，贝贝小朋友对自己的知识储备有点动摇。这时候，窃蛋龙肚子底下的蛋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响声。窃蛋龙惊喜地叫道，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一会儿，几只小小的窃蛋龙从蛋壳里钻出来，围着那只模型变成的窃蛋龙叫妈妈。看到这一幕，贝贝这才相信窃蛋龙真的是被冤枉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等我回到博物馆一定告诉大家你不是偷蛋的贼。
可是窃蛋龙正沉浸在跟宝宝们相处的喜悦中，没听到贝贝的话。然而好景不长，正当窃蛋龙一家开开心心玩耍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了沉闷的脚步声，
咚咚咚咚咚咚，
不好，他要来了。
圆角龙脸色大变，他对窃蛋龙说了一句，
我先去避一避，再见了朋友，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窃蛋龙也带着他的孩子们跑远了，森林里就剩下了贝贝一个人。可随着圆角龙和窃蛋龙走远，沉闷的脚步声，稀疏的远古森林都不见了。贝贝又重新站在了恐龙博物馆窃蛋龙化石的柜子旁边，小小的窃蛋龙模型歪着头一动不动，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那个可怕的他究竟是谁呢？ 是曾经在白垩纪称霸蒙古的特暴龙吗？还是什么其他没被发现的恐龙呢？贝贝就不知道了。不过下一次再来恐龙博物馆，他一定会告诉其他小朋友，窃蛋龙不是小偷，而是一位慈爱的妈妈。好啦，想让童话罐子给自己写故事的小朋友，赶紧让爸爸妈妈去童话罐子微信公众号留言啦。小朋友们，再见。